听众朋友你好，上个星期朝圣之途节目我们谈到了保禄完成了第三次的传教行程之后，在公元58年五旬节前回到了耶路撒冷。保禄明知道这一次回到耶路撒冷是凶多吉少，磨难和死亡在等着他，而保禄却是视死如归，为基督耶稣的名舍生就死，在所不辞。果然不出所料，保禄接受了雅各伯及众长老的意见，到圣殿里去行取节礼，并且向圣殿奉献贡物。第七天期满，礼节快要结束的时候，从小亚细亚回来的犹太人一看见保禄在圣殿，就煽动所有的群众拿住保禄，以保禄擅自领非犹太人进入圣殿为借口，把保禄拖出圣殿外拳打脚踢，立刻要下毒手杀死保禄。有人向罗马驻军的营部千夫长报告说，全耶路撒冷都乱了。千夫长立刻带着士兵和百夫长赶过来，群众只好停下来不打保禄。保禄被罗马军队拿住，用两条锁链捆绑起来带往军营里去。今天我们的朝圣之途就来追溯一下保禄被捕之后的遭遇。我们长话短说，很简明的把保禄被捕之后的事情向您做一个报道。至于详细的经过情形，您就不妨翻阅一下新约圣经宗徒大事录第21章17节开始，直到第28节保禄被押解到罗马为止。前面说到保禄被千夫长和士兵们用锁链捆绑带往军营里去的时候，正走到台阶上，保禄就用希腊话要求千夫长准他向群众讲话。千夫长答应了，于是保禄便站在台阶上向群众挥手，用希伯来话要群众安静下来听他讲话。他先述说自己原是犹太人，在加玛里尔门下对祖传的法律受过精确的教育，又迫害过这个新兴的教会，以及自己在大马士革规划灵洗的经过。等他说到耶稣派他到外邦人那里去传教这句话的时候，群众就喧哗起来，呐喊着说，从地上除掉这个人，他不该活着，还脱下自己的衣服向空中扬土，群情激愤。幸亏罗马兵强力地把保禄带进了军营，他才不至于被群众打死。千夫长不懂希伯来话，因此也不明白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此地激怒了百姓，就命人鞭打保禄，叫保禄说明真相。正当要动手，保禄用希腊话抗议说，一个罗马人又没有被定罪，难道你们就可以鞭打他吗？千夫长一听保禄是罗马公民，便害怕起来，赶快命人把他身上的锁链解开，替他松了绑。千夫长愿意知道究竟犹太人为什么要控告他，第二天就召集了司祭长及全体公议会人，命保禄在他们面前受审。保禄很机警，他知道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两党之间对死人是否复活的争执一向很激烈，相持不下，于是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保禄说，我是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的儿子，我是为了希望死者的复活现在受审。果然公议会中的人起了喧哗，剧烈地彼此争辩起来，而且还越辩越凶。千夫长生怕保禄被他们撕裂，就命士兵把保禄从他们中间抢出来带回军营。千夫长觉得把保禄压在耶路撒冷非常棘手，而且有几个狂热的人还诅咒发誓不杀死保禄不吃东西，并且设计要杀死保禄。千夫长知道了怕麻烦避免责任，就加派重兵把保禄护送到凯撒勒雅，把保禄交给了罗马总督腓里斯。腓里斯是一个大坏蛋，他看保禄是罗马公民而不敢虐待他，但是又不肯就此白白地将保禄给释放，希望保禄能够贿赂一些钱财给他。 为了讨好犹太人，他竟然把保禄由公元58年到60年压在监牢里达两年之久。公元60年，腓斯托接替了腓里斯。腓斯托他虽然比较公正，但是个性懦弱，不敢负责释放保禄。腓斯托为了推卸责任，想把保禄交还给耶路撒冷去收押。保禄看到官司拖延不决，感到十分的厌烦，于是就运用他有罗马公民的特权，声明要向凯撒上诉，要求到罗马皇帝那儿去解决。总督无法拒绝保禄的要求，就只好安排他到罗马去了。保禄等待要往罗马去的那几天，正巧黑洛德阿格里帕二世和他的姐姐贝勒尼切经过凯撒勒雅，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想要见一见保禄的庐山真面目。这个黑洛德阿格里帕二世就是大黑洛德的曾孙，阿格里帕一世的儿子。黑洛德阿格里帕二世同父异母的姐姐德鲁西拉嫁给了腓斯托总督为妻，他们之间既有这一层关系，而阿格里帕二世又精通犹太人的一切人情习俗，所以腓斯托就特别把保禄的案件提出来向阿格里帕王请教。腓斯托安排保禄面对着阿格里帕王和犹太显要，保禄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详细地述说了自己是怎么样的从犹太教皈依成为基督的信徒，如何特别蒙受天主的召选，为基督的福音而服务。总督实在不耐烦，打断了保禄的话说，保禄你疯了。保禄再对阿格里帕王说，你是犹太人，你相信先知的预言，那么你说信从天主的圣道是不是疯狂的举动？阿格里帕王大感狼狈，无此以对，只好带着玩笑的口气自我解嘲地说，你差一点就劝服我做了基督徒了。保禄对他说，差一点也罢，差得多也罢，我总期望天主不但叫你，而且也叫今天听我的众人，除了这些锁链之外，都要像我一样。于是阿格里帕、腓斯托以及所有在座的人都起来退到一边，彼此谈论着说，这个人如果没有向凯撒上诉，早就可以释放了。腓斯托派了一个百夫长带着保禄和其他的几个囚犯才海路往意大利去。圣史及宗徒大事录的作者路加和阿利斯、大古陪伴着保禄同行，他们从凯撒勒雅到西东，经过塞浦路斯到里基亚的米拉。保禄以戴罪之身在发配的旅途中仍然不忘传教，足迹所到之处组织信友建立教会团体。公元60年的秋末，地中海上气候恶劣，保禄等人离开米拉，搭乘一艘由亚历山大利亚而来正要开往意大利的船。在航行的途中，真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船只抵达克里特岛之后，保禄建议在岛上过了冬天再往意大利，可惜没有被百夫长接受，坚持要继续航行，想要到腓尼斯去过冬。果然刚刚出海港，就遇上了一场来自东北的大飓风，把船吹往亚德里亚海，在海上飘荡了将近两个星期，白天看不见太阳，晚上看不到星星月亮。狂暴的风丝毫没有减弱，船上的人也有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保禄开始说话，他说，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应该从克里特岛开船的，因而遭受这场灾害和损失。但是保禄劝他们放心，不必害怕，没有人会丧生的。到了第14天，船只最后在马耳他岛的滩上搁浅了，船头陷入了沙滩，船尾呢已经被海浪给冲毁了，而船上的每一个人正如保禄所说的，平安登上了陆地，受到马耳他岛上土人的接待， 在岛上停留了三个月，等到不利于航行的冬天过去了，再继续向意大利航行。公元61年的春天，保禄和押解他的罗马士兵从马耳他岛航行到了西西里岛的希拉古萨，继续前行到勒基雍、拿波里的普提约里，从这里登陆改走旱路，经过了阿比约广场和三馆，最后终于来到了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罗马的教友们到60公里外去迎接保禄。保禄虽然身上还带着枷锁，心中深受感动，就在众位弟兄们的陪同之下进入罗马城。在罗马，保禄受到软禁，前后有两年之久，一直到了63年，只有一个罗马兵士守着他。保禄对罗马教会非常的重视，他之所以坚持要到罗马，是他长久以来心里的愿望。公元58年，当保禄还在格林多的时候，就曾经给罗马教友写了一封很有名的信，向罗马教会表示自己有想要去探望他们的深切的愿望，并且在信中赞美他们活泼的性德，已经在罗马帝国各地享有名声。保禄心里明白，如果要是整个世界归化于基督，非得把十字架树立在帝国的首都。那时候的罗马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人口也已经有100多万人，但是纯种的拉丁人只占了少数。街头巷尾到处可以看到高卢人、非洲黑人、西班牙人、希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还有达尔马提亚人，正可以说是号称外邦人宗徒的保禄施展身手的大好园地。罗马城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就属犹太人最为团结，人数大概是4万到5万人左右。他多半从事经商，或者是做一些手工业，受到皇帝的保护。他们拥有十几座的会堂和坟地，散布在罗马城的各地。我们可以说，在保禄还没有来到罗马之前，教会已经在蓬勃的发展了。这个罗马教会是怎么开始的呢？在圣经里没有确切的证据，有的人说是五旬节，也就是圣神降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领洗的犹太人，有的回到了罗马的时候传开来的，也有人说是安底约基亚的教友到罗马来传开来的。但是更有学者专家根据教会的传承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和近代考古学的发现，说是博多禄早在保禄来罗马之前就已经先到了罗马，而且前后长达25年。我们就先来看看传承下来的文献资料给我们所显示出来的证据。第一，我们在博多禄自己所写的书信上找到他在罗马的暗示，他以巴比伦来形容当时的罗马，正如同是旧约时代敬拜邪神、生活奢靡的首都。信上的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与你一同被选的巴比伦教会问候你们。第二，离博多禄最近的年代，博多禄的第三位继承者教宗克莱孟在公元95年致书给格林多教友的信上提到了博多禄、保禄在罗马致命殉道的事迹，相传他是亲眼看见的证人之一。第三，安底约基亚的圣伊纳爵在写给罗马人的信上提醒教友们的记忆也说，博多禄、保禄在教友心目当中享有特别的威望。第四，公元170年，格林多的主教迪约尼肖，他给罗马教会所写的信上也清楚地说了，是博多禄、保禄创建了罗马和格林多两大城的教会。第五，公元180年，里昂主教伊莱内是一位对教会早期历史最具有权威的学者，他也正式证明罗马教会是博多禄、保禄所建并且致命的地方。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考古学上的发现。 教宗比约十二世下令在现在的梵蒂冈博多路大殿向下挖掘，希望能够查明真相。1940年开始工作，一直进行到1949年，证明了在博多路殉道的地方，也就是现在作为祭台的位置下面深达十公尺的地方，的确是博多路坟墓的所在地。现在的博多路大殿是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所建的博多路大殿的原来位置上扩建而成的。本来那个地址是最不合建筑规模这么大的教堂，因为它的位置正在一个小山坡，地势又倾斜，需要非常大的工程才能够使地基稳固，而旁边的地方地势却很平坦，而且在博多路坟场的四周发现了坟场的遗址。君士坦丁大帝竟然不惜毁掉坟场的一部分，非要在那个地方建造圣堂不可，而且毅然不顾传统，干犯众怒，去移动罗马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先人的坟墓。就是因为教友们的代代相传，相信并且认定那块地方正是博多路的坟墓所在地。听众朋友，今天朝圣之途节目说到这儿正好告一段落了，时间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也非常欢迎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朝圣之途节目。祝福您平安愉快，喜乐健康。